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属灵伟人，中国教会历史上蒙神使用的布道家宋尚杰。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第六章，神在福建动了善功。1927年11月，宋尚杰回到家乡兴化，他的父亲向他摊牌，认为他应该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并筹措弟弟们升读大学的费用。宋尚杰向父亲说，我已立定心志，要终身侍奉神。全家听了就大失所望，只听到一片的哭泣声。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下来。一方面，宋学濂身为牧师，一向以服侍神为荣耀的事，并勉励人出来服侍神。如今因儿子有了博士的学位，可以为家庭带来荣誉和高收入，就反对儿子献身，似乎有违平时的宗旨。另一方面，宋尚杰虽然志向坚定，要全时间侍奉神，但他仍向现实屈服，到梅伊美会设立的哲理男校和哲明女校各担任8小时的教职。每星期他有3天教书，4天做圣工。此外，他又把在美国时积蓄的1700多元拨作家用。同年12月18号，宋尚杰迎娶了妻子于锦华。婚后，宋尚杰又拜访了兴化哲理中学校长张文新博士。1928年5月，美国肯塔基州威尔摩城阿斯布里学院的环球布道团，在团长李德和博士的带领下到达上海，在伯特利教会安排下，季志文作为布道团团员，陪同李德和一行人在福州、仙游等地布道。5月17号，是在仙游领会的宋尚杰有机会认识了季志文。宋尚杰从仙游回兴化后，掀起了一场风波，原因是宋尚杰反对基督徒向死人的遗像行鞠躬礼。兴化的国民党党部认为他对孙中山不恭敬，威迫哲理中学辞掉他。宋尚杰这时才知道神一直要他全时间出来传道，于是他辞掉教职，带领一班青年弟兄姐妹组织一个小型布道团，在兴化仙游之间的100多处教会造就信徒，广传福音。此外，他还主领奋兴聚会。宋尚杰的布道工作有圣灵的同在，工作很有果效。虽然福建北部大型的教堂荒凉冷淡，但宋尚杰在信徒家中的聚会却叫许多人得着供应。宋尚杰这时在福建的小村落布道，与50位青年同工吃着最粗糙的食物，睡在最简陋的地方。宋尚杰讲道时，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甚富戏剧性。在台上 做出许多示范和表演，也有时走下讲台，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有时用手指指向某一会众，并能点出其所犯的罪，而最后他终能回到讲台，向会众做出呼召，要觉知者走向台前，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宋尚杰在讲台上毫无保留地倾倒自己，竭尽心血地把基督的生命供应给会众。宋尚杰一到讲台上，他往往忘了自己，并在不知不觉中透支了其体力。他一生大约引领10万人归主。宋尚杰在未踏入国门之前，中国的基督教正受到新神学的毒素的危害，新神学正动摇信徒的信心。燕京大学的赵子晨写了《基督传》，否认主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不承认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些新派只讲耶稣基督牺牲自己服务社会的精神，宋尚杰所注重的乃是灵魂的归宿问题，乃是要人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得着重生。宋尚杰对当时中国各地传道人的恩赐和特长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宋尚杰曾说，很多人都比我好，论解经我不及尼拓生，论讲道我不及王明道，论写作我不及陈崇贵，论音乐我不及赵世光，我没有周志宇的耐心，我没有纪志文的得众望受欢迎，只有一项我是强过他们的，就是在侍奉神的事上我比他们更加卖力。梅伊美会的兴化年议会干事靠温柔曾于1928年7月26号从仙游致信上海伯特利教会的胡尊里说，宋尚杰是年轻一代的领袖，他彻底奉献自己并大有能力。又说宋尚杰在成长中复兴刚刚开始。第七章，带进南昌大复兴。1930年1月1号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程静怡带领下推动5年奋进布道运动。福建梅与美会的会都高志派宋尚杰到中国北方去考察平民教育总干事晏阳初博士所推展的平民教育方法。宋尚杰途经上海时，听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江苏省的湖州举办一个华东基督化家庭运动，参加那次会议的有100多位代表。宋尚杰来时穿戴简陋，皮肤黝黑，看起来十足的像一个乡下佬。由于不懂得当地的方言，宋尚杰没有加入讨论，总是一言不发。有一天在祷告会，宋尚杰被圣灵催促开声祷告，祷告时是那么的充满能力，以致在广学会工作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梅利德夫人在祷告后找他交通。梅利德夫人惊讶地发现宋尚杰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再谈下去又发现他是一位学识饱满的科学博士。宋尚杰立刻被邀请在小组中发言，谈他在福建3年来侍奉的经历，以及他推动家庭聚会的心得。接着宋尚杰在大会中演讲，再下去连续在湖州的教会、学校、医院讲道。宋尚杰后来曾说，湖州是我出外布道的处女地。离开湖州，宋尚杰前往南京拜访前兴化哲理中学校长张文新。张文新这时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宋尚杰如今对张文新有更深入的认识，原来张文新深入研究历代的属灵伟人，包括马丁路德、约翰韦斯利、佐治佛克斯、爱德华兹等。宋尚杰到了河北定县，与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会了面，在定县只住了2天， 宋尚杰虽然佩服晏阳初的教育方法，但他所关心的仍是人的灵魂的归宿问题。从北方回来，途经上海，在上海等船回福州期间，宋尚杰接到南昌梅伊美会舒邦铎牧师的邀请，要宋尚杰到南昌去领会。宋尚杰回家心切，推辞说无法来。结果宋尚杰突然病倒，住进上海伯特利医院。在病中，他听到神有话对他说，去，南昌的工作的时间到了，你去吧，为我打美好的胜仗。在南昌的舒邦铎牧师与另一位同工，从1931年元旦起，已经连续50天为南昌的复兴祷告。就在他们第50天祷告时，宋尚杰到达南昌。宋尚杰第一个星期先在宝陵女子中学和豫章中学传福音，几乎2间中学的学生都悔改信主了。第二个星期，宋尚杰讲道时，看见圣灵明显的工作，每一次他讲道时，房子好像被火烧了起来。他一天讲3次道，他的皮鞋磨损了讲台上的油漆，以至于弟兄们要求他穿上橡皮底鞋。他每堂讲道讲完后，衣服便湿透了，一天至少要换3套衣服。会众听到后畏罪受责备，痛哭不已，有时祷告到只能以哭泣来结束。在南昌期间，宋尚杰曾往9江讲道，参加的有400多人。特别是宋尚杰在9江洪文中学传福音，几乎全校信主。学生信主之后还在课余四处抢救灵魂，这是9江空前的一个大复兴。1931年3月5号，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那一夜，舒邦铎彻夜不眠，长跪祷告，痛哭流涕。宋尚杰听见舒邦铎大声向神疾呼，神啊，你今日若不复兴南昌教会，尚待何时？神啊，你若再不施怜悯，我留此地又有何用？神啊，这次不复兴南昌教会，尤为我献身为你远渡重洋来华的初衷，愿你彰显你的能力，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宋尚杰听了舒牧师的祷告，大受感动，他起床穿上衣服，诚诚恳恳地祷告，主啊，我该如何？我是否真的要看见复兴？哦，主啊，彰显你的能力，用我们仰望你。宋尚杰的信息先集中讲罪，听的人随着对付罪，甚至校长向学生认罪，教员彼此认罪，同学之间抱头痛哭对付罪。讲完对付罪之后，宋尚杰就讲圣灵的充满。南昌经历了5旬节的灵洗，教会得着了空前的复兴。宋尚杰总结了南昌大复兴的3个秘诀：一、彻底对付罪，认罪；2、祈求圣灵的充满；3、公开为主做见证。宋尚杰这样说，我曾读约翰·韦斯利的传记，每当他传福音时，许多人悔改归向基督。我曾经憧憬有同样的经历，如今我开始有这样的经历。但愿真理的灵为着神的荣耀和人的得赎，继续引领我投入更大的事工。第8章，加入伯特利布道团。宋尚杰从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回到上海，汤仁熙牧师介绍他到上海守贞堂、洪德堂做见证。由于6年前季志文随威克斯到福建布道时，宋尚杰已认识季志文，宋尚杰趁这机会去拜访石美玉、胡尊礼和伯特利教会，并获邀在伯特利教会的礼堂讲道。他讲的题目是孩童奉献5饼2鱼，会众多达700-800人。 1931年2月，伯特利环游步道团成立，由纪志文任团长，团员有林景康、聂子英、李道荣。五月间，伯特利步道团征得石美玉、胡尊礼同意，邀请宋尚杰加入步道团。宋尚杰经过考虑，不计较任何待遇，毅然成为步道团成员之一。在宋尚杰考虑加入伯特利环游步道团时，汤仁熙牧师警告宋尚杰说，胡尊礼教士很专制。宋尚杰回答说，伯特利的人十分欢迎我。梅丽德夫人擦嘴说，以后你就知道了。第九章，北京大复兴。1932年夏季，伯特利步道团应邀到烟台步道，在可容1500多人的教堂做得水泄不通，圣灵大大做工，复兴的火燃遍了整个山东，许多年轻弟兄姐妹火热地传福音，纷纷组织步道队，支搭帐篷传扬福音，得救的人数大为增加。1932年冬天，伯特利步道团前往北京，住在长老会的宿舍，信徒们冒着寒冷的天气，一清早7时就开始祷告聚会，到了早上10时，宋尚杰解经，下午则由纪志文领会，晚上则由宋尚杰讲道。本来参加聚会的人数只有10几人，几天后聚会的人数增加到200人。宋尚杰在北京讲2次道，纪志文讲1次道。这样的安排后来传到上海伯特利教会胡尊礼耳中，他就觉得分配不均，他不悦宋尚杰唱重头戏。在胡尊礼的眼中，纪志文是他重点培养的接棒人。这时北京的教会已经复兴起来，连教会的领袖也复兴起来。后来伯特利步道团的同工们应约到顺德去步道，宋尚杰则因为放不下北京的工作，不愿意随团离开，步道团只好用研究的方法来解决争议，结果留宋尚杰一个人在北京。神继续祝福宋尚杰的事工，宋尚杰一到雅思立堂讲道，有700-800人，大部分学界人士归向基督。宋尚杰于是组织50个步道队，以救世军会场为总部，四处传扬福音，一下子得救的人又增加了200-300人。这时到宋尚杰住处参加祷告的人已经接近1000人，许多人痛哭认罪，但是一祷告完就享受赦罪的平安。接着北京各教堂摒除门户之见，举行联合布道大会，在最宽阔的公理会教堂举行。宋尚杰在北京连续做工32天，带领2000多人信主。在教堂里，很多人睡在长凳上，以便在清晨的祷告会中能占一席位。关于这次北京大复兴，长老会的连瑟牧师写一封信给上海的伯特利教会，论及这次北京大复兴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形容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远超过我所敢想所敢求的。认罪悔改，觉知信主，灵性得到造就，已是日常的事。弟兄姐妹们万众一生的祈祷赞美，真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另一位美北长老会牧师谭礼牧师说，宋尚杰博士在北京留下了一个极大的影响。胡尊礼对这些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宋尚杰喜欢个人行动，不愿意接受集体生活，又说宋尚杰喜欢在大城市活动，留下纪志文等同工在山西的穷乡僻壤吃苦。胡尊礼无视一个事实，宋尚杰在北京被神使用，带领数千人得救，把北京城翻转过来，福音从此传开，给北京教会带来一个空前的大复兴。 胡尊礼教士1874年3月生于美国，是胡佐治牧师之女，来华前曾在美国救世军服务，故有军人的纪律精神，性格也就刚毅强项。来华后在江西省九江任诺丽书院校长。1920年春天，胡尊礼和石美玉脱离了美依美会，他亲率20余名诺丽书院的教职员和毕业生到上海，租了上海制造局路一幢3层楼房，取名上海伯特利教会。1921年又创设伯特利中学，胡尊礼亲任校长。纪志文、胡美林是该中学第一届毕业生。1925年胡尊礼又开办伯特利圣经学校，伯特利神学院的前身，胡尊礼又亲任校长，后来才由他的学生兰如熙、纪志文等主管神学院。1928年胡尊礼又承秉其父亲胡佐治牧师生前主编的圣洁指南，创办中文版的圣洁指南，由其养女胡美林担任主编。胡美林原名王玉兴，自幼失去父母，13岁由胡尊礼抚养并改姓胡，在美国阿斯布里学院学成回上海。胡尊礼另一养女为兰如熙。且说宋尚杰回到上海后，便与纪志文等同工立约，不再分开，愿与同弟同工集体行动。但人的个性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宋尚杰和胡尊礼的冲突一直暗藏内心深处，彼此仍存有芥蒂。由于纪志文是胡尊礼钦定的接棒人，宋尚杰和纪志文也不甚融洽，两人貌合神离。伯特利布道团这时对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在圣洁指南中，宋尚杰的奖章最多只能刊出2篇，减少他的曝光率。在未来的布道会中，每日布道会次数规定必须是双数，若是每日4次，则由宋尚杰、纪志文各2次，以便平分秋色，谨防宋尚杰锋芒盖过纪志文。现在不谈宋尚杰和胡尊礼之间的隔阂，因为人总有软弱失败的地方，正像所有基督教的机构和教会一样，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充满恩惠的神。伯特利布道团一直有神的祝福，事工有果效，每次布道会上都有神的同在。宋尚杰主领聚会时，在讲台上跳来跳去，将植物连根拔起，他讲道时自己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听众也听得入了神。与此同时，圣灵彰显了能力，攻入了每个刚硬的心，使人畏罪，自己责备自己，从而祈求主的宝血的洁净，接受主耶稣为救主。1933年初，布道团前往山东布道，阿保罗在所著的《复兴运动》一书中评述这次山东复兴运动中归向基督的人，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出身的人，杀人无数的盗匪，贪赃枉法的官吏，作威作福的士兵，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不忠不义的仆人，多妻妾者，儒士学者，精明现实的商人，人力车夫、乞丐、老幼男女，城市农村的人，都同受感动，悔罪离恶，并向人求宽恕，以行动做出响应。宋尚杰加入伯特利布道会期间，到过山东、东北、西北、南方驻省工作，所传扬的是纯正的福音。最可取的是布道团不分宗派，促进各地教会本色化，推动各地教会迈向自立、自养、自传。期间聚会次数接近1700次，聚会人数约44万，信主及坚信者达25000人。
感谢神，神使用宋尚杰 并且赐给宋尚杰讲道的恩赐，加入伯特利布道团。宋尚杰传扬纯正的福音，使得中国信主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感谢赞美主。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主的爱如今》。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相会。
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触摸。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